我们看箴言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第十一章三十节，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第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十五章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使人心碎。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第十六章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第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第十七节第十七章第三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第十八章第四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我们看第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我们再回过头看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第二十章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第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要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十九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第三十一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好，我想我们的圣经 战术对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是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二十一章，但是每一章我们大概只读一两节。那我们如果大家注意这十章，你会发现圣灵所用的题材很特别。我们已经说过是一种交叉的描述啊，就是说一个思想它是交叉的描述。所以事实上呢，如果从第十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我们已经找出来了这个智慧所要凿成的七根柱子，因为这个柱子乃是代表基督的性格。那么我们今天早晨特别提到是公义、殷勤、正直、仁慈、节制、诚实、谦卑，这个不一定按这个次序啊，不过大概你能找得出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五个只是这样的七根的柱子。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次序呢，是按照第十章的，第十章大概你按照次序的话，然后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开始，然后大家如果仔细的读下去的话，一直读到二十一章，你就知道说圣灵就用这个交叉的描述，那么让我们能够找到圣灵，找到智慧所要找成的七根柱子。所以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应该就能够找到这个智慧的七柱。那么一直到二十四章，我们知道到最后讲到说二十七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所以所有的材料，所有的柱子应该统统是在第十章到二十四章二十五这个十五章的圣经里面。不过我们说过，只有前面的十二章，就是从第十章开始的十二章，它是用交叉描述的，所以无形之中呢，就让我们能够对于这七根柱子能够能够找到它的定义。所以大概是这样哈，我们就提醒给弟兄们。那么现在我们稍微的把这七根柱子稍微看一下。我们说过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今天下午也不过是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试着要把这里面的一些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就可以了。那最要紧的还是要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去把它读过。那么讲到公义，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七根柱子里面，很明显公义的比重是很重的。如果你读来读去，圣经常常讲的义人，常常讲的恶人，那这里不是讲的一个人行义，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行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诚实。所以这里的义人呢，是指着他义行义变成他的习惯，所以不是偶尔行义。那么这个人呢，我们称他做义人，所以可见公义在这个人的身上已经成为他的特点，那么这个可以说变成了他的性格。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智慧在我们身上所要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性格，那么他这个性格就是公义。那么大家光是从第十章你就已经能够知道，一再的讲到义人，一再讲到恶人。那么谁是义人呢？当然是和恶人相对的，然后就讲到义人的种种，所以就特别说出来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建立的一个性格，所要建立的一根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它需要雕刻出来的，需要凿出来的，需要圣灵的雕刻才可以。那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接受圣灵雕刻以前，我们是先赴智慧的宴席啊。所以智慧说，所以你看，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么这就知道说，当我们就是当我们接受这个雕刻的以前，事实上神已经把恩典给我们。那另一面我们要知道，是智慧建造房屋，也是智慧造成七根柱子。所以你要问说，这个工作是在谁的手里？如果这个工作是在米开兰基罗的手里，你就不怕说一块石头会把它雕坏了？不会，因为根本就是在米开兰基罗手里，是这个巧匠的手里。所以最后呢，你要知道说那个艺术品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你知道米开兰基罗小生小心的一个地步，他说他每次雕刻以前，他一定要在他的额头上摆一个灯。那么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每次雕刻的时候，我一定要用灯来照在我那个雕刻的作品上。 他说为什么我这样做，他说我怕不小心把我自己的影子呢投在上面，然后就糟蹋了整个的作品。所以你知道说一个艺术家他知道怎么样完成他的杰作，那么智慧当然是最高的艺术家。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里都是个艺术品，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是那个爱的手，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个带着钉痕的手在那里做雕刻的工作，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所以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那个就不同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安慰的。那么在七根的柱子里面，那第一根当然是公义。如果大家去读这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二十一章，当然我们没有仔细的没有时间去读它，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把在箴言里面凡是提到公义的地方你都把它找出来，那当然你可以用 concordant 可以用圣经汇编去找它。那我们大概读几个地方就可以，比方说或者我想弟兄姊妹不必读了，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我这样我想我们可以省到一点时间，那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再去读。比方说箴言第八章第八节说，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和乖僻。那么当然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建立这个性格的话，当然和我们口中的言语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为了要建立这个性格，你看我们的舌头一定要接受约束的，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很明显的他要干涉我们的言语。所以这个在整个这个雕刻过程里面，那为着在我们上能培养成这个公义的性格，那么常常是从我们的口开始的。那我记得倪弟兄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人如果他从来没有操练过，他从来没有注意他自己的嘴唇，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多么会说谎，他总是觉得别人在那说谎。但如果你好好的注意他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许多时候话语是不准确，说谎不一定是刻意的谎言，不一定，有的时候说不准确的话，有的时候那句话呢是凭着你的观感来说，凭着你的感情来说，因为你喜欢这个人你就这么说，你不喜欢那个就另外一个说法，那这些话都是属于谎言，这些话都不是真实的话，那么有的时候是夸张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真的注意，我们真的让这个智慧要在我们身上把公义雕刻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么首先的表现就是我们表现在嘴唇上。那么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嘴唇里面有许多的话是不造就人的话，许多话是粗鲁的话，有的话不一定有罪，但是有的话和我们基督身份是不相称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当智慧在那里雕刻的时候，它一定是按照最高的标准，所以这个工作都是高标准的工作。那么然后呢第八章第十八节，富贵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所以可见这个我在乎我是谁呢，在乎我当然在乎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能有公义，那只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真正公义的源头乃是在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不光我们的丰富尊荣是在乎主在乎智慧，而且我们恒久的财还有公义也是在乎他。所以你记不记得格林多前书那里说，那么神在这个让基督这个神呢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然后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这个虽然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公义是这个是基督在我们上所要建立的一个性格，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事实上那个源头乃是在乎他。那比方说我们如果在我们比方说这个箴言十二章十七节那里说到，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公义的人？ 如果他是说出真话的，你叫他显明公义；如果做假见证的，就很自然就显出他的诡诈来。那么还有呢，我们如果读这个箴言十二章十八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所以公义的人在他身上，公义有一条道路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的话，你看一定是充满生命，而且呢是没有死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只要一个人是在公义的道路走，他一定会让人感觉到那个基督的生命，感觉到那个感觉到生命啊，所以只能够叫人活过来。所以公义呢，不光是道德性的，公义也能够叫人能够活过来。那然后呢，比方说我们读到这个第十六章31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够得着。那这个冠冕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白发，都有白发做他荣耀的冠冕，很可能在这个以前他们就走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谁能够得着的呢？如果我们是走在公义的道上。所以这些话不一定是凌然解，这句话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还有呢，追公义是需要追求的，所以我们读到21章21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很有意思，你追求公义，结果你就要寻得公义。但是不只是公义，还有生命，还有尊荣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公义需要追求的。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这个智慧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凿成这根柱子的话，那和我们追求的心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是公义这根柱子。我想我们大概点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我们需要往前看。那么第二根柱子呢，就是仁慈。那么讲到仁慈，我们说过在我们知道在箴言第三章第三节是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所以我们知道说慈爱应该是永远和我们作伴。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智慧在我们身上所要雕刻的一根柱子，那个柱子就是爱，就是仁慈。那么11章17节那里有一句话很叫人惊讶，他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你不是听见过有一句话吗？对敌人残忍就是对自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但是圣经里面的话刚好是调过来的，仁慈的人是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是扰害己身。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主在我们身上要建立这个性格，那个性格就是爱的性格。所以在箴言21章21节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还有就是尊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自然的是这是智慧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工作。那么我们大家不妨翻到25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这个智慧在我们身上所雕，当它雕刻，当它这个凿成这根柱子的时候，那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第21节，25章21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那么大家记得这句话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是引这一段的话。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也就是我们的主在这个山上的教训，马太5章6章7章的时候，虽然他不是用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敌人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水喝，所以要爱你们的仇敌。 那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肯转过第二个脸，如果我们肯走第二里路，如果我们肯给第二件衣服，事实上呢，我们是等于把我们炭火就堆在敌人的头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爱敌人的，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建立的那个性格。所以这个爱乃是山上的教训所说的爱，那个爱呢，不光是爱，不光是爱弟兄的爱，那爱弟兄的爱不过是个半个爱，爱敌人的爱才是什么？才是一个完全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那句话的意思不是指着圣洁的完全说的，不是，那里的话是有上下文的，那是指着爱的完全说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天父呢是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你只要地上有一个缝，不管它是好土坏土，你看见雨一定要降在上面。太阳也这样，太阳神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神的爱不是说阳光只是为着好人的，我们今天只爱弟兄，我们只爱可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给阳光，如果我们给雨水，只给好的，只给那些爱我们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是，那些外那些无恶不作的，你看见神照样给他们阳光，神照样给他们雨水。所以这个爱呢，乃是爱敌人的爱。什么时候你爱自己，什么时候爱弟兄，什么时候爱可爱的人，这个爱就像半圆里，就像一个圆里的半个圆一样。但什么时候你能爱仇敌，为他祷告，他饿了给他饭吃，他渴了给他水喝，我们这样做就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这个爱什么，这个爱是爱仇敌的爱，而只有爱仇敌的爱才是完全爱。所以我们要知道完全的爱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所以这个完全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无罪的完全，我们不可能在圣洁上像天父那样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讲到完全的爱的时候是有上下文的，因为上面讲到说不要和恶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天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榜样，他雨给好人给歹人，太阳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所以我们应当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像天父那样的完全，那么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一种的性格，那个性格就是爱。无论到什么地方人都碰着爱。那么的的确确在大陆曾经有过有一个弟兄，我们听说他本来是后来主很厉害的得着他，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这位弟兄呢，有人说过，他说我们对他不够坏，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爱有多大。你知道有的人你对他越残忍，你对他这个很，你待他够坏，你才知道他有爱有多大。所以我们晓得这样的人，他不光是偶尔爱一下，你看见这个人，你一天到晚你碰到他，你觉得他有一个特点，他的心就是那么大，他就能够爱仇敌。你看见他里面一点的苦毒也没有，有的时候你听别人讲话，你没有几分钟你就知道说这个人里面在那倒苦水，他一直在那倒苦水，他不知不觉在那倒苦水。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让主的爱那个性格建立在我们里面的话，你看见说不是我们里面没有苦水，是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好像到了马拉，那么你看那棵树丢在水里面就变成甜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苦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马，那个主耶稣是个神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遵守诫命遵守典章的话，那么神就不把埃及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那埃及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埃及的疾病就是大家的通病，每一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不是苦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是苦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亚当的生命，肉体本来就是苦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肯接受智慧的雕刻，他要在我们里面凿成一根柱子，那根柱子什么？那个就叫做爱，叫做仁慈。 而这样的人呢，仁慈的人是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是扰害己身。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好，要叫我们在主面前蒙更多恩典的话，我们就应当把爱更多的给别人。所以爱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恒久忍耐是被动的，所以你看见吗？是别人给你打你一个脸，要你一个脸，别人要你教你走第二里路，但是又有恩慈。那结果呢，你把别人所不当得的给了别人。那打你的人，他只要你的一张脸，他不要你转过来的，他已经很高兴了。但谁叫你转过这张脸呢？是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你不转过脸来，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但是你得罪了主了。所以你看智慧的要求是何等高的要求。所以这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大家如果读山上的教训，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就知道说那里圣灵所要见，所以那里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然后讲到这个那里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性格。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是偶尔的，不是偶尔邻里贫穷，他们本来就是邻里贫穷，因为他一天到晚就是倒空的，他灵里面就是倒空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灵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性格。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应该要跟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紧紧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你要记得这个马太福音就是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对我们说发声，对我们说话。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前面，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五章一开始，你看不是有八福吗？这些人都是有福的。那么事实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智慧，我们的所罗门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工作。好，那么这个是第二根柱子。第三根呢，就是谦卑。那么如果大家读第三章三十四节，他讥诮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他就指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呢，最喜欢的一件事，他愿意做什么？他愿意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蒙很多的恩典呢？因为他有个特点，他是个谦卑的人。所以毫无疑问，神在我们身上要雕刻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呢，是叫我们能够谦卑。那么最有名的一节圣经就是十八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八章第十二节。十八章第十二节，第十六章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很有名的话。你知道很多不信的朋友啊，他们引这句话，他们不过另外一个方法，他说上帝要毁坏一个人以前，先叫他发疯。那引的圣经就是这一节圣经，因为狂心是在跌倒之前。那你看，你如果看见这个原文，你知道这个翻译差异很多的啊。不过但是在世界上变成很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骄傲是在败坏以前。为什么一个人会发疯？为什么一个人会狂心？狂心，你看有的人很自大狂啊，非常非常的自大狂。原因在哪儿？就是骄傲，就是骄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啊，世界上的灵都是骄傲的灵。因为如果你不骄傲的话，别人会看不起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骄傲就变成我们的保护色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榴莲呢是刺那么多，而且又很难闻？这是个保护色，这个完全是一种保护，因为否则老早通通给人吃光了，它根本就不可能存下去。所以人也这样，人为着要保护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骄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个世界有没有不骄傲的？每一个人都是骄傲。我们当初不能信主，就是因为我们骄傲，然后都是比赛骄傲的。但是不要忘记，骄傲是在败坏之先，狂心是在跌倒之前。我们的神乃是降卑，乃是赐恩 给谦卑的人。所以你看，我们读第十五章三十三节，你看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一个谦卑的人，他所蒙的恩典是什么？有一天神要叫他升高，他自己谦卑，但是有一天神要把他保在一个尊荣的位置上，这是神做的事。所以基督徒不是，你看见基督徒不是不享受尊荣，享受尊荣，但这个尊荣不是脸上贴金子，这个尊荣不是一直提醒别人你有多少，你里面有多少的丰富，不是的。一个真的谦卑的人，你看有一天神把他怎么样，是神把他放在一个尊荣的位置上面。谦卑啊，我们许多时候都以为说一个人如果谦卑的话，他一定低看自己，好像把自己压低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古训，我不晓得。反正就是说，我们许多时候谦卑都是把那个贬掉了。比方说你讲到你自己的孩子啊，什么都是什么小犬啊，那么还有呢，总是意思就是总是把自己呢把它贬得低一点，那么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谦卑是低看自己，只要你把自己低看了就好了啊。这个你觉得自己什么是不行啊，那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其实啊，就是变相的骄傲。许多时候啊，我们有的弟兄说，哎呀，这个我是肉体是天字第一号，这个表示他很属灵，对不对？但事实上你旁边不能说阿们，你一说阿们他就一生气的，所以不可能的。所以证明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低看自己，我们故意。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年长就很属灵啊，我们觉得他们很谦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腰都是弯的，所以年轻人为了学他们谦卑啊，还没有老，个个都像他们弯腰一样，那么觉得很谦卑。那么还有弟兄说，你看呢，我希望有人看见我多谦卑，所以你看他不是很骄傲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谦卑呢，这个东西不是装来的，谦卑不是你怎么用你的话啊。有的时候有人写信，一定是小弟，后面一定是小弟。那么这个其实有的人年纪很大了，快七十几岁的，已经快八十岁还是小弟，那别人收到这个封信实在担当不起啊，是不是？你看看，但是弟兄姊妹在给有很多人感觉呢，觉得他好像低看自己是谦卑，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其实是骄傲的伪装。那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真正的谦卑是不看自己。什么时候你不看自己的，这个人就真的谦卑。那么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看自己的？我看很难，对不对？有没有？从那个百足虫啊，百足虫就是它有一百只脚的。这个百足虫向来走路走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他在那想说，我到底啊，这一百只脚啊，哪一个脚应该先动？他这么一想就动不了了。那但是后来弄了一个晚上，怎么样都动不了。等到太阳起来，他看见太阳升起来，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往那个荣耀的方向跑，他就跑动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看自己能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不看自己，不，你越看自己，因为什么？你越走不动的。那现在以为秘诀在哪里？秘诀你的眼睛不能看自己，眼睛一定要看我们的主，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公义的太阳。你只要看我们的主，你的脚不知不觉就动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让基督来充满我们的眼睛，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被自己充满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什么时候我们不看自己，什么时候这就是谦卑。所以我们，你看见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做何等的功能，因为谦卑这个骄傲的背后是己嘛。我们总是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你想想看，你不觉得你自己最重要吗？有的时候人家给你看一张照片，那个密密麻麻五十个人在那里照，五十个人头在那里，结果你看第一眼一定看到你自己，这个眼睛真的很厉害。那奇怪不奇怪？这就是这样啊，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我记得我从前跟我那人两个选一些照片，那些照片我们两个在一起照的，然后呢，哎，他说这张很好就放在一边，那张很好也放在一边。那我觉得有的他照的很好的，我照的并不好啊。但是不啊，但是所有他觉得好的都他照的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没有不可能。那个骄傲从哪来？骄傲是从自己来的。所以有没有一个人，那今天我们谁能够对付我们的自己？没有人。所以如果你想自己对付自己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抱起来，对吧？你看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抱起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他自己，不可能。但是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圣灵智慧在我们身上雕刻的结果。所以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的自己，除去我们的自己不是指着除去我们这个就不是指着除去我们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就不是说我们不想了不就是不决定的，不是这个功能还在。但是呢，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智慧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在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以基督做中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容易谦卑下来。否则你觉得全世界都是围绕着你转的啊，所以这个的的确确你看慢慢的这个就变成难处了。所以尤其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只有一个孩子，那你看见那么多人照顾他一个人，你看大的时候你很少你用这么多人注意他，所以他的眼睛也很自然容易注意自己。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很难一个人不骄傲，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所以这个大卫讲过很好的一句话，他说啊，骄傲是罪，而且是我们一生最后死的罪。许多罪老早就死掉了，但有一个罪是最后死的，就是我们的骄傲。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骄傲。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光要过红海，过红海是世界丢在背后，对不对？那但是同时要过约旦河。约旦河什么？约旦河就是把十二块石头埋在底下，然后十二块石头再起来。所以我们的自己呢，要埋在这个埋在水里面，那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自己。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带领我们谦卑。所以你知道只有谦卑的人他才是最稳妥的。所以现在大家懂得吗？为什么锡安代表，为什么圣经里面的锡安山呢是代表什么？代表得胜。很稀奇，你有新耶路撒冷，对不对？可见新有新耶路撒冷就有旧的嘛。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新锡安，为什么？因为锡安永远是新的。西安代表什么？西安在圣经里面代表一个得胜者的原则。那但是呢，有一件事叫我们跌破眼镜。我们以为说西安山应该是最高的一座山，不是的。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发现西安山是最矮最小的一座山。所以诸山能够流归这山，有的时候我们太高了，这个水够不到我们，水不可能流到我们哪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最低的时候，最谦卑的时候，你看见蒙的恩典是最多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不是在上行诗里面，你记得吗？有一首的诗篇，那首诗篇第125篇，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什么呢？好像锡安山，然后下面说是永不动摇。你知道哈，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谦卑的话，他是最稳妥的，他不动摇，不容易动摇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所有谦卑的人他的姿势是最低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躺下来人跌倒的？没有，从来没有一个躺下来人跌倒过，因为他的姿势最低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求主让给我们看见说，主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锡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锡安的话，就是最低的，也是最永远没有办法摇动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或者基督道路就是很稳妥的。好，那另外一根的这个柱子呢，就正直。正直，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正直呢？那许多时候啊，那当然在这我们已经读过，正直跟弯曲是什么？跟弯曲是这个相对的。那么这个弯曲特别指着我们的心的，因为我们的心弯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话才会弯曲。 如果我们是正直的话，我们的心是正直的话，我们的话也是正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或者智慧在我们身上，是要怎样的？是要让，是要什么？是让我们这个，让我们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么正直的人，如果我们读从第十章读到二十一章，你发现他常常和乖僻的人是乖僻的人是相对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有的时候呢给我们看给我们看到这个他常常和别的，比方说和恶人，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口鼻拯救人，所以和恶人是相对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箴言二章七节，他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你看，很明显，这个行为纯正的人就解释了正直的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正直人就是个纯正的人。那不止如此啊，你再去读圣经，像二章二十一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所以你看，根据这种的，根据这种诗的结构，你看完全人就解释了正直人。所以正直人呢，不光是纯正人，也是完全的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仔细去问，到底什么叫做正直？那么我觉得有两节圣经呢，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就是第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我想现在很清楚了。什么叫做正直呢？这里要告诉我们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所以第一，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正直其实就是由清洁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不光是讲一个人是不是义人，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不是圣人，他是不是清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和罪没有关系，但有许多的事不是不义，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个罪就是不义嘛。所以有的事情你做了不能做，因为它是不义。但有的事情没有不义，那没有不义是不是就可以做呢？还是不做，原因在哪？因为它不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只要不义的事情就可以做，有的时候不圣的事情也不做。有的事情没有罪在里面，但是是弯曲的，我们也不做。你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做正直。所以正直什么呢？正直乃是和清洁连在一起，就是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那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当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生活是凭着他们的直觉的，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直觉，所以他们的动作是清洁，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还有呢，因着他凭着直觉，所以他是非常的正直，非常的正直。所以我们常常说童言无忌，有很多的真话是从孩子口里听出来的啊。旁边的人告诉你说啊，你我看你一点的改变都没有，这是称赞的话，对不对？多少年都没有改变，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你知道听的话，你听得很舒服就是的。但有的时候小朋友讲两句话就很清楚了，只要他那么一说，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根据他生命的直觉来做事情。所以现在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智慧把我们雕刻有一根柱子，那个柱子要正直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办得到呢？感谢主。因为在我们灵的深处，你知道吗？我们的灵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功能是交通，能与主有交通，与主有来往，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良心，良心会责备我们对还是不对，这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直觉。 我们如果顺着生命里面的感觉，照着我们深处的直觉来做的话，那弟兄们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恩膏的教训。那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这个人是正直的人。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些，你要把这个从第十章读到二十一章翻来覆去，你慢慢你就知道到底这个是正直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再看二十一章十八节，二十一章八节，看二十一章八节，负罪的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是守洁心清的，如果今天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工，智慧在我们身上要凿成这样一根柱子的话，它一定是清洁的，而且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显明它的本性。那么我们不要忘，这指的孩童的本性。我们说过，因为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你知道才复杂，才弯曲，才进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照着生命的引导，照着恩膏的教训，那么所显出来的情形呢，一定是正直。所以这又是一根的柱子。那么还有下面的呢，就是诚实。那我想好多好几个地方是讲到诚实，比方说第三章第三节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要刻在你的心板上。意思就是说，随时随地都不能离开我们。那么诚实当然和我们的嘴唇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诚实呢是心中诚实，口里才能诚实。那么还有不错，对于基督徒来讲，诚实不能只是最好的政策。你记得有的人说这个诚实是最好的 policy， 但对基督徒来讲，它不是个 policy， 它不是个政策。你知道有很多人他诚实了，结果他果然就发了财了，他有他的好处，所以这个是个政策，叫他发财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诚实应该是他的性格，诚实应该就是他的本质，诚实应该是他的 nature， 是他的性情才对。所以并不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叫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不是，没有好处也应当要诚实。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就是智慧在我们身上所要什么，所要这个雕刻。所以十一章十三节，你看十一章十三节怎么说，往来传舌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所以这里所讲的诚实是什么？是心中诚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诚实主要重在什么？重在哪里？重在口头上，重在舌头上。但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所注重的是心中诚实。那么当然十四章五节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那当然这和我们的嘴唇有关，当然有关系。那么这个箴言十六章也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那么还有二十章二十八节，就是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而立稳。那么二十七章九节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甘美。还有二十八章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所以可见你就知道说，许多时候那你看这个诚实和急速发财的刚好做对比的，所以可见很多时候急速发财里面很多不诚实，你看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不免受罚。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诚实的话，主说我们必定会必多得福，所以这个就是诚实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也是圣灵或者说智慧在我们身上所要雕刻的一根的柱子。那么还有呢，下面就是殷勤。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如果仔细去读箴言书，你就会发现呢，这里面常常提到殷勤。那么殷勤实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
所以我们你看哈，这个我们已经读过这个我们刚才第十章，你看这个箴言，箴言第十章我们已经读到了第十章，你看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就要富足。那我们如果再看第十二章，你看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谁是殷勤的人，谁就会得着更多的权柄；谁是懒惰的人，他只好做一个服苦的人。所以这些话实在是很真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殷勤。那么比方说二十七节，十二章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所以这个描写的很深入。你看懒惰的人他不靠打猎所得的，那么然后呢，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所以很，我们就知道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殷勤的人啊，这个有一个性格就是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那么我们的主是个最好的榜样。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他是最忠心神的仆人，在马可福音里面立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第一个时间。那么你看天上有一个动作，地上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所以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殷勤到给你连饭都不得吃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我们如果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智慧在我们身上凿成其柱的话，其中有一根的柱子就是殷勤。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路德的例子。那路德在波阿斯的场里面，当然他在波阿斯场里面，你看见他蒙了很多的恩典，对不对？他根本是跟在后面那些人啊，在那里跟在那些这个收割的人后面，那么在他们吃取麦穗。所以波阿斯故意告诉他们说，应该故意的抛下一把给路德，所以这是恩典。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看见亮光，你不要太高兴，因为事实上是父神告诉天使说，那给他这一把。所以呢，结果你就看见，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都是路德，你看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早到晚他没有停的，稍微歇一歇他从来不停的。所以到了那一天晚上以后，他就失去的麦穗呢，那么如果你真的要用现在来计算，我们知道一部小车它所吃取的麦穗大概是一个小车子那么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路德和他的婆婆就能够为生。所以你看见虽然是恩典啊，连失去这些恩典都需要什么？需要殷勤才可以。你看看没有问题的，你看他今天完完全全是靠着波阿斯的恩典，然后他才能够失去这个丰富。但连这个背后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必须是个殷勤才可以。所以我不敢说我很同意这个谁说的话，我不敢说我很同意这个穆迪所说的话。穆迪说过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他说过这个话，这个我不大敢相信。不过当然呢，你如果听见从前的这个一个故事，不是从前故事说是这个一个丈夫很懒惰，这个太太回娘家了，那么结果呢就怕他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所以呢就落个饼，这个饼就挂在他的脖子上，结果回娘家回来丈夫还是死了。为什么死了呢？因为他只吃前面那一部分，他不会转过来的。所以这个有道理啊。所以你看看今天如果信耶稣的人连懒得相信，那他会得救吗？他不会得救的。所以有的人说我懒得相信，你看见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主在十字架已经为你做成，你这个妻子为你所有的饼都做好了，结果你连翻一翻都不肯，连吃都不肯吃。所以呢懒惰人没有人得救的。那这是谁说的了？这是穆迪说。但是我还是不大相信，我相信主能救所有的人，连懒惰的人主动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倒相信的， 这个有一个很会读圣经呢，他说有一个很会读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不相信一个懒惰的人会把圣经读好。那这句话我倒相信。所以有人问这个，问 Campbell Morgan， Campbell Morgan 是个解经之王啊，他圣经实在传说，他从来没有读过正式的学校，大学都没有读，也没有读过神学院。但是你看这个人呢，的的确确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他是非常非常殷勤。他早晨6点钟进他的书房，12点钟才出来，他所有的早报都变成午报。他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伦敦的话，你去看，离开伦敦火车站不远，就是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 这不是 Westminster Abbey 啊，是 Westminster Chapel， 是一个那个就是从前 Campbell Morgan 所在的地方。那么人家就问他，说是你告诉我说你的秘诀是为什么你圣经会读这么好呢？那么史伯克丁问过他，他说你读圣经秘诀在哪里？他说我读圣经秘诀就是，当我站起来要为主说话以前，如果我哪一卷呢，我一定把那卷圣经读40遍。那么这个是他告诉 Campbell， 告诉史伯克的。但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他当初怎么读圣经？他当初读圣很简单，他起头几乎要变成新派，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新派的联络很猖狂嘛。结果呢，很感谢的主给他一个办法，很好。他呢立定志向，每一卷圣经他最少要读50遍，然后才他拿起笔来做笔记，否则他绝不做笔记。这是他的特点，每一卷书，创世纪50遍，启示录50遍，每一卷书都是50遍，然后他才拿书，然后再去看别的参考书。所以你可以难怪他是解经之王。所以有人问他，那么你的秘诀是什么呢？他 sweat sweat and again sweat， 就是说汗啊汗啊还有更多的汗。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汗来呢？我们恐怕很少读圣经读出汗来，所以难怪我们圣经不行嘛。你知道吃饭有两种，一种吃饭是吃出泪来，一种吃出汗来，对不对？如果别人吃你的饭，那你看他吃饭你就吃出泪来，如果他大口大口吃的话。但是呢，你有没有看见有的人他真的吃得很好，很狭义，他吃出汗来的。我们今天追求主，有没有追求出这种情形来呢？所以你看，你殷勤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根柱子。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我们的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我们天生就是懒惰，肉体本身就是懒惰，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只有殷勤的人，他怎么，只有殷勤的人怎么样，他才能够掌权。属灵实在也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一个殷勤的人，你看主就把更多的恩典给他。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许多人很羡慕这个尼托森弟兄，觉得他读圣经非常的透亮。但是我们知道尼弟兄在30岁没有多久他就病很多，他这个病实在说来是从他殷勤来的啊，所以不到30岁他全身就是病，那就是他因蒙恩得救以后，他大概是20岁左右就信主了，然后他可以说是拼命在那儿读圣经。我们听说他这个他结婚以后，这个他的师母只能把饭送到门口，他如果读圣经的话，他不敢送到里面去。他几乎他听说他这个他的钱呢，1/3大概都是买书去了。那么然后呢，他这个卧房里面呢，这个听说他的床啊像飞机跑道一样，那个跑道这个旁边都是书，然后中间就他躺下去，那个跑道就是这样。那么他的的确是非常的殷勤，听说他从18岁到22岁他就读了200遍的圣经，每次都到那个一个小山去读200遍的圣经。所以我们相信说，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棵树非常的大，我们忘记它的根非常的深。我们相信说，弟兄姊妹，这个性格主需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建立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仔细你去看这个描写那个懒惰人，他说懒惰人说道上有盲狮，街上有壮士，马路上有狮子，你看这根本不是借口嘛，对不对？然后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你看门不是转来转去吗？那你早上起来起不来，不是也就是这样转来转去，在枢纽一样。所以这个圣经描写得很清楚。还有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累得不得了。你看见，这就是懒惰人嘛。但是你看啊，像何寿文姊妹非常殷勤，她一大早，这个她不大敢把那个被啊盖得太暖，她知道你被一盖太暖呢，就起不来了。所以他一定弄得刚刚好，到了一大早，大概一大早每天早上都是被冷醒的，他冷了以后就不要再盖，就起来，然后他就与主有亲近，他实在也很爱主。所以后来有一个传教士就跟谁讲，跟尼禄讲，他说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你要在主和床之间有个选择，你若爱主的话早一点起床，你若爱主早一点起床，那么如果呢你爱床的话，你就多睡一点好了，没有关系。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年轻人呢，他也是想早晨起不来怎么办呢？不过他是工程师，他是个机械工程师，所以他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他这个晚上睡觉以前呢，他弄个机器，那个机器就是把在那个这个棉被的四个角啊拉了绳子，然后有一个滑轮吊到天花板上去，那另外一面呢刚好连着闹钟，所以闹钟一响呢，整个床就跑到天花板上去，所以他就不能再睡了。所以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些人实在是殷勤，他起码他愿意，他不是个懒惰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所以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才你，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晓得他才能这个殷勤的性格呢，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你记得箴言书怎么说呢？懒惰人呢，你去观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殷勤啊。我顺便说一下哈，我觉得儿童班呢，如果今天大家带儿童的话，我倒是有个建议，不要给你孩子们太多先期的知识，就是说你最多告诉他一些圣经故事就完了，不要讲太多，因为你讲太多的先期知识，他都以为有了，结果反而不容易得救。他以为他自己，我自己当初就是这样，因为我当初小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所以我以为我得救了，后来根本我不是啊。后来我去跟别人谈话，受尽谈话，这个一二三，一就是通过，三就是不通过，结果看见他在三上面勾一下，那我觉得奇怪，我已经救一个人灵魂得救了，怎么我还没有得救呢？你心气不行，我以为我得救了，这就是先期知识给我的影响。所以这个不对孩子不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弟兄和我谈话，那个弟兄倒是很好，他问我说，他说你信主耶稣在这里信呢还在这里信？他说你看呢、啊、这里信跟这里信啊只差不到一公尺，但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别，那我的眼睛倒被开启了，因为我向来都是这里信的，怎么会这里信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那但是呢，你不给他很多先期知识，那么给他什么呢？那一点都不错，就是应该要让他们培养，要让他们好好的注意他们的这个性格，这个倒是很重要的。那么比方说殷勤是个很重要的性格，那这个呢我倒是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所以这样的话不是太多的知识，但是的确他们在性格上能够被养成的。所以如果这个儿童班的老师能够帮助儿童，那让他们能够在性格的殷勤上、谦卑上，那让他们多有学习，那么让他们能有一个深的印象，那么这个对他们应该是很大的帮助。那么将来等到信的我得救了以后，你看这些对他们都是有用处的。那么最后就是节制，讲到节制，那么是这应该是第七个。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当你读这些箴言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节制这两个字。可是呢，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不是读到有一节的圣经，第十九节，你看嘛，第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里不是讲的禁止嘴唇吗？这个禁止嘴唇就是节制。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节制。那节制严格说来是自己管理自己，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只有当圣灵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节制。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圣灵的果子，
这也是智慧
所要凿成的一根柱子。所以大家如果读到十二章里面有句话，愚顽人的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长修。所以你看一个人忽然脸就变了，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会节制的人，他连那他这个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勒住他。那么还有呢，你看箴言十四章那里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然后十四章说，不轻易发怒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所以你看见吗，一个真的节制的人他不轻易发怒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还有一节圣经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那现在我想我们要读一节圣经，这个很重要，这就是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第十六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得胜的人？你一个得胜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节制。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所以你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那叫这个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那不轻易发怒的话就好像胜过勇士一样，这就是得胜了。还有呢，制服己心，如果您能把自己制服的话，就好像强如取城一样，你好像把一个城拿下来一样。当然我说过，凭着自己我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这个自制严格说来就是圣灵的管理，让圣灵来约束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话已经到了口里了，结果呢，你看圣灵就把我们压回去了。所以好像泄了气一样，那么结果主就把他十字架的死作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样你看见我们就变成一个节制的人，那么自然的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一个节制的果子。十九章十一节我们再看一下，十九章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里啊，这个不发怒有见识和宽恕有关系，和我们的心有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所以容易发怒，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窄了，我们容不下了，好像我们受不了了，我们一定要爆发了。所以每一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容不下那个能量，它一定要发作。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十字架在我们上雕刻我们的话，你看见当它凿成这个柱子的时候，它一定是扩大我们的心，叫我们这个人是个宽恕的人，容易饶恕别人的人。那因着我们里面这个人是大的，我们的心是大的，所以呢不容易，如果你这个湖是大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你丢下一块石头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是一小盆的水，你一个石头丢进去，那就是起了很大很大的风暴。所以许多的风暴是茶壶里面的风暴，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茶壶太小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求主在我们身上扩充我们的度量。一个人，所以许多时候你看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有多窄，他的心有多小。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呢都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啊，每天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要顺服主，说主啊，够了，现在我不能，现在我要顺服你，所以气就消了，你就要赦免别人了。所以这个赦免是天天做的事。然后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忘记了，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饶恕别人70个7次，什么意思？70个7次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光饶恕而且忘记， 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教导彼得。你记得彼得他怎么说？他说饶恕别人七次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犹太人他们每天饶恕人三次，所以彼得觉得他这个造诣高得多了，是一天七次。但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什么意思？你不光是饶恕，而且忘记。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彼得的难处在哪？彼得是会饶恕，但他不会忘记。为什么他饶恕不会忘记呢？因为他一面在那饶恕别人，一面在那还记得这是我第七次饶恕别人，所以他有一本账簿的，你看见吗？所以这就难在这里，许多人会饶恕，但他不会忘记。那因着这个缘故，他的心就是那么狭窄。但是圣灵要扩充他的度量，为怎么扩充他的度量呢？就是说现在不光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算算看，每两分钟啊，安德烈来打他一拳呢。每两，他的兄弟是安德烈嘛，对不对？那他每两分钟兄弟要得罪他一次，他都要饶恕一次。你说这个日子还能过吗？这就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还没碰到这样的弟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没有碰到一个弟兄是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次，而且你就要饶恕他一次。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你太，这不光你要饶恕，而且你忘记了。你怎么记得？你根本记不得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你的心像什么？你心像太平洋一样，太平洋一样。我们知道什么叫海啸？海啸就是外面云石如果掉到海里面，会引起海啸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但是问题就是你要看那个石头大和小啊，许多的大的确会引起影响。所以我们叫，如果海洋够大，如果我们的心够大，如果主真的能扩充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的心有多大，就是看你饶恕别人有多少次，你宽恕别人有多少次。如果是七十个七次的话，你根本完全忘记了。忘记什么意思？忘记就是你记不得。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你对他好十次他不记得，你对他坏一次他永远记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为什么我们圣经读不好啊？因为我们的记性都给这些地方拿去了。你都记得这个人的错，记得那个人错，记得这个丈夫对不住，记得对不起我，所以来的读圣经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记忆体里面呢，就那么多空间呢。所以懂得电脑的都知道，你不能把太多东西堆在里面，你常常要清一清才行啊。你如果不清的话，这个电脑不能动啊，而且很慢很慢的，原因在哪里？就堆了太多太多东西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很慢，原因在哪里？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读圣经一下都读不懂啊？读不清楚，奇怪的很，你不觉得吗？他看小说，他看电视，那么什么人都弄得清清楚楚，这个一读圣经马上就睡觉。其实这本圣经其实并不是太难的，但是为什么都记不住呢？记不住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不行了。原因为什么？我们里面都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呢，你看很容易受刺激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一个刺激你当然会发怒嘛。没有一个人说好无端端的就发起怒，没有，一定是一种反应嘛，一定是反应。那反应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里面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很需要主恩待我们，就是要他让我们的主来扩充我们的度量。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来扩充我们的度量，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心好像太平洋一样，好像大西洋一样，不容易搅动的。如果是一个小池塘或者是一盆水，你当然一个刺激来了就不行，一个刺激来就容易就不行了。所以你看呢，弟兄姊妹，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讲到爱你们的仇敌要转过第二个脸，给第二件衣服，这个都是反应。所以基督徒到底是不是成熟，基督徒到底是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凿成这些柱子，有一个很重，是不是性格很重要，就很重要在哪里呢？很重要的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反应。因为有的时候反，你看许多时候发怒都是刺激来的，那是没有错。但是为许多时候这个刺激了，那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时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那一面呢，因为你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所以你对他们，你因为你如果一直记得，你的兄弟，你的安德烈得罪你490次，70×7就490次啊。 那你想想，那你对他印象不会好。很多人我们对于印象就是他刺激你太多次了，如果只一次不要紧，两次三次好几次了，你这个印象坏透了。所以呢，你看他对你怎么讲话你都不会好脸色看的，不可能的。原因为什么？你记得，你这四百九十都记得，但圣经告诉我们这四百九十应该都忘记。所以这个需要十字架在我们上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所罗门矿场就在哥哥他的地里。所以如果要凿成这七根柱子的话，那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现在他用他钉痕的手，他要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成才，巴不得我们能凿成那个七根柱子。所以我们相信说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看见吗？就是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养成这七种的性格。那这七种的性格是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七根的柱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这次是不可能了，我是希望如果这次聚会以后大家如果有追求的话，那不妨真的从第十章可以读到二十一章，那么我相信大家如果反复的去读的话，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你们相信大家的收获一定是更大，是更多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第九章，那果然是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这样呢，我想我们从第九章呢就可以说一直看到了第二十四章，那么其中有很多我没有时间经过，不可能。但是我们在要记得前面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个是因为是交互的，是一个交叉的一个描述，所以呢就能够把这个七根柱子把它衬托出来。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就不详细去说它了。那明天晚上呢，我想我们会把剩下的几章我们稍微看一下。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能够礼拜明天晚上再来，而且希望得一些帮助的话，最好把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呢多读，把它读一下，把几个重点稍微把它注意一下。那你稍微注意一下哈，你说二十五章以后你再去读，你就发现很有意思。我看慢慢大家可能就有一点懂了，就不是那么陌生的。所以我想明天晚上呢，是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晚上，我们希望能从二十五章呢一直看到三十一章。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呢能在我们身上说更多的话，也做更深的工作。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你为什么看上我们，结果把这些话及时的给了我们。主啊，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先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都是智慧之子，因为我们相信了你。但主啊，许多时候因为我们顺从肉体，我们就做了许多愚昧的事，结了许多愚昧的果子。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巴不得主啊，但愿你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能够变成性格，让你在我们身上雕刻成为智慧的器柱。主，但愿在我们身上不是个理论，能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真是把我们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一生就做这样奇妙和荣耀的工作。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
最后好不好，请大家也一起起立，我们唱诗歌。